好，请翻到上次的作业有不清楚的吗？都很清楚了齁，请翻到那个天台摩诃子观西经63页。考题都很清楚了吗？有没有对于考题不清楚的？63页。来。这个图先来再配合上次的考题，我快快把这样子讲太快了，我们把这个再讲清楚。学佛有很多东西，很多细节，那刚开始都会觉得有点啰嗦，但是学的时间久了以后啊，慢慢对经教有体会以后，会发现原来一些啰嗦，以前觉得啰嗦都发现原来自己是在阻碍自己，就不太敢再这样子下去了。然后我现在跟你们说有用，可能都觉得有点啰嗦，但是随着时间久了以后，如果你每天都在一个定课上用功，持之以恒，两年三年以后，有一天忽然你睡醒，或者忽然有做一件事情以后，你会发现原来你这些定课在这一刻才发挥效果。有些东西是没办法一天两天就看出来，必须要无所求的持之以恒，就会忽然发现它有效果。讲这是忽然怎么那么沉闷这一句话，是因为很多人在做事情当中比较求短期效果或感应，那有些事情必须是持之以恒长期耕耘的，看不到成果的，那还能够甘之如饴，那才是真的功夫。来，现在这一个是说，这谢谢那个邱先生帮我们画的图。假设呢，这边这个图里面是盘，假设的这比喻三界，那上面是处于初三界，就三界外，欲界、色界、无色界。那我们达到这个路径啊，假设达到这些点的、啊、任何一个禅定境，有不同的路径的话，假设有 A 是三色界 ，B 是无色界的 ，C 是代表三界外的等级，有 A、B、C 三个 层级。那利用福报达到的人，我们称为 A1。那是修外道定的达到的 A2， 那修佛弟子呢是称为 A3， 假设这样的好不好？我们先这样子设定好 ，OK 吗？大家的问都好都清楚。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A1 有没有可能这种人会出现，这种情况会出现？有人透过修福报而后能够达到 A1， 可不可能？好，那 A2 呢 ？A3 呢？那三者当中是等于吗？不一定，还会有不一定。就是说，他可能他们的以他们所待的地方，假设说这地方是称为三禅天，就这个 A1 就称为三禅天人。那这一个呢，他本身的报身会在哪里 ？A2 的报身会在哪里？他虽然他的外道定有到三禅，那他的报身呢，是不是比他低的以下都有可能？假设这边是最低点嘛，比他低的下面，那三恶道先不要谈啊，那是无暇，对不对？那从这地方是不是比他低的上面都有可能？从人以上，对不对？都有可能嘛。OK， 好，假设。但是事实上六欲天和初禅天的人也不会想要再去修这一些外道定啊，他的福报太大，也不享乐不及，下面是受苦不及，但是有可能就对。那 A3 的报身会在哪里呢？会在哪里？你们这一次有讲啦， A3 的报身应该会在哪里？就在这里了嘛。以他来讲的话，其他的地方他就不太可能做了，对不对？不暇去思维解脱，好，所以说这三个应该是不等于啦。嘿，那再来，那 B1、B2、B3 呢？有没有哪一个不会出现的？还是都会 ？B1 会出现 ，B2 呢？那因之 B3 会不会出现？然后再一次，我就想说，怎么会有几个都没有反应？就是说，这个假设它 A 的等级、B 的等级、C 的等级，这边算是它的层级。A 是代表是属于色界的层级，然后这是无色界，这是三界外。那 A1 这个人，他不是层级，他是人。这么一个不是一个人，这一位 A1 A1， 因为他说，我说他是人就不对了嘛，他是人道，对不对？我说这一位 A1， 他是透过福报而后达到三禅定的话，那 A1 他应该是属于天人嘛，对不对？福报那就算是天人，所以 A1 是这样的、啊、那 A2 呢是外道定而后达到三禅定的嘛，那他就有可能是属于以下都有可能啊。那 A3 是佛弟子啊，那是在这里。好，这样 OK 了吧？好，那我问你 B3 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出现？就是说这些格子都我们都填上去，但是这代表一种机会，但他这个人会不会存在？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为 C1 或者被称为 B3， 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吗？好，那再来再问孙先生，这三者当中等号不等？都不等啊，是让三个都互相不等，对不对？三个都互相不等。好，那我再问，再来一位胡素云小姐好了，不要紧张哦。 C1 会不会出现？有没有 C1？ 有没有可能啊？没有啊，这个本来就不是人啊，这一条线都不可能是人道，这是代表他的方法，他的手段，这是对吗？你帮胡小姐回答了我现在换胡小姐。好，这个是不可能存在。那再来胡小姐，你回答 C2。 哎，外道定可不可以到达三界外？他要偷看孙先生的手，孙先生放起来，不要害他，不要让他看到。来，胡小姐这根本不可能啊，出三界外不可能，但也会告诉你为什么。这两个都不可能出现，所以只剩下他，对不对？只剩下佛弟子。那佛弟子在修学路线上有，哎，不对，他现在这边是用红色。佛弟子在修学路径上有一条路径，我们称为慧；另外有一条路径是我们叫定慧具足，对不对？然后定慧君那一条路径叫做定。请问 C3 的话，假设走慧的路径的人，我们称为这个好像没有啊。C3 好了哈，称为慧解脱。那再来胡小姐，那 C 定解定的呢 ？C32称为什么？啊？你说呢？定解脱，他这会解脱，那两者都修的叫做 C33， 是不是？就叫做具解脱。没关系啊，你先不要急嘛，我们要让人家跳入陷阱，然后一些功夫啊，总是要一点功夫才可以把他叫进来啊。这么急就把他就跟他讲，他没有跌倒，他就会不相信你说的是对的。你要让他时间跳进来看看。所以 C 里面有 C31、C32 跟 C33。C31 是慧，你认为这样吗？吼，那这一个的话呢，本身是共外道的，那外道这边被否定掉了，所以说它有没有可能？所以说根本里面在佛法里面没有说定解脱阿罗汉，只有慧解脱跟具解脱，所以说代表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没有慧的话，解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也就知道一件事情，佛法里面所谈的这个禅定的等级啊，不是依他的定功，是依他断惑的多少，断惑比例，断惑多少。所以你看他讲说你是正初果、正二果、正三果，他是看他断什么见惑多少嘛，然后见惑俱断，断思惑的前六品嘛，是不是这样断的？他是不是看他本身在安止地里面他可以跑到多少，是看他断惑多少的。所以这一次的考题就应该很清楚啦，怎么回答就这一个表格而已。所以断惑是他的目标， 修正只是手段而已。如果他没有把这个断惑达到，那他说他修什么正什么，跟外道有没有差别？没有啊，因为到最后要出三界，还是必须要靠慧。你没举手，不好意思，在班上变小朋友了。好，您说孙先生，我有回信啊。哎，我有没有？我们有回啊，说我们有收到啊。对对对，五五圈圈叉，第几题？嗯。散花供养是第三题，他如果已经是天人了嘛，然后散花供养以正三禅定啊，主成成成成，有没有可能？你还没有跳出陷阱，还在里面绕。来，魏小姐，卢小姐，卢小姐，对不起，孙先生的。有没有陷阱？还在你还在陷阱里面跑，还是没有出来？你们听得出来他的问题吗？哈，他认为说听佛说法散花供养，在听佛说法当中有可能正三禅定嘛？他的意思是这样啊，但是问题上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有他有达到这样的状态啊，对不对？对啊，他来欲界，在人间没有啊，对不对？哎，没有，这样子说答案是叉叉，忽然错得很高兴这样子，我不，对，我以为全部都狂，他说我不会出有陷阱的题目，正法法师向来只出有陷阱的题目。事实上没有陷阱啊，那些东西都是让你们虽然看起来是陷阱，可是它从来没有让你往下掉，只让你的智慧还有让你的那个观念更清楚。所以它成为它事实上是对我来讲，并不对我来讲是有点善巧方便。我出的题目现在都很有善巧，很有方便，这样子讲好了。然后但是可能你们用世间法来讲，那叫成为陷阱。可是对你们来讲，你们陷阱都是害你们嘛。让你们悟了嘛？有没有？没有，没有悟你们法身慧命。他对你们来讲，和对我来讲是让你们可以提升，然后让我讲课更轻松，因为你们的观念会透过考试思维而后更清楚。所以说，事实上讲陷阱是他们开玩笑啊，事实上这不是陷阱，这有点善巧方便。透过这些文字去思考以后，你会更去想法身报身跟他的禅定，你会去想他的路径。对，所以说讲陷阱是可爱性啊。讲那个善巧方便是比较真实面啊，所以说我们总是要有真跟熟嘛，对对，哎嘿，对对对对，我们有世间法跟非世间法，换一个角度说，相即性。我出题目比较火，那里面就是希望有一些观念在上头，让大家去思考，因为很多人都会想说，天人就一定有那个禅定功夫，然后事实上未必啊，真的是未必啊。那很多人就认为说，当他证了，比方说他证了三禅以后，是凡夫身证三禅，他往后他死掉以后一定会去三禅天成为天人。不，凡夫身证到飞翔飞飞翔处天以后，他投胎都还会成为畜生身的嘞。所以说千万不要认为说光修禅定不断惑，没有处理这个烦恼的话，能够以为修多好的禅定就投胎到哪里去，这是错误的观念。我这个题目要希望大家有这样很深刻的认知，就是很多人都喜欢打坐，坐在那里很舒服，然后就以为他禅定功夫多好，就在比，哎，那个人是不是证了什么初禅啊？像上次有同学还拦着，哎，那个人这样，人家都说他证初禅，人家都说他证初禅，然后他里面都会看到一片白白的，晚上也不用点灯干嘛的，跟我这样讲。那我就说，他就说这是不是初禅？我说你在讲外道定还是讲佛家的定？他说有不一样嘛，不一样很多。一个是你能够保证你下辈子的去处，一个是根本不能保证下辈子的去处。那我们要的是什么？是保证票啊！我们要拿的是那个真的保证不会兑现、不会倒电的，懂吗？我要的是这个，就是说我们能够什么为自己自主，那我们的付出才值得啊！就这个观念。好，请说周先生，就是说这三个人可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啊？ 就是 A1 可不可能他也是 A2 可不可能也是 A3 当然不会啦、欸、就是不太会因为嘿没了齁我们可以继续了吗还有吗孙先生在说未接这两个字有这两个字有他的修行路径不同九次定力的修行路径跟四禅四空定灭尽定它完全不同但他的位阶没有另外安他的位阶是直接用四禅四空灭尽定的位阶过来说他叫位位阶同没有另外安位阶所以答案是圈就是不考虑别的只考虑位阶没有他是让他是描述一个路径一个修学的方法而已九次地定就像那个超越三昧超越三昧的人他是代表有本事到达灭尽定但他并不是只停在灭尽定他还必须到散心定来在那里绕那个所以他是让他的位阶也是跟这个一样也是在这里跑来跑去嘛他还要回来位阶一样他没有另外安位阶他跑到的所谓的是三禅它的位阶跟 四根本禅的三禅是同一个位阶位阶一样、欸、方法不同能力不同就是有一个人他是透过四根本禅一路修到四禅跟一个是有九次地定能力的人同时到达四禅这两个人的能力跟断惑修正绝对不同但这两个所证的位阶是一在现在当他所同时都停在四禅的时候这两个的位阶是一样的他的位不利那位次他是借由他的位次断的烦恼什么烦恼就同样说哦一类同于他的位阶这是位阶路径也不同就像九次地定他是什么我上次描述过他是类似直线对不对从我的欲界定开始然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一路上过去对不对但是如果是超越三昧呢或是三昧呢超越三昧就变成是我从我的散心直接跳到哪里飞想天对不对然后飞飞想然后再到那个时候灭尽定然后再下来嘛一样的、啊、但是超越三昧不一样啊超越不那个是另外一个叫做狮子分训三昧啊它就是跳界的嘛跳界的嘛不一样那一个是可以跳一个是跳定的跳定的一个是跳界的、啊那他的位阶都一样啊都是他的四禅我今天讲说他从散心定到飞翔飞飞想出定这个飞飞想出定跟狮子分训三昧跟九次地定是指的是同一个定哎位阶一样但他的方法跳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哎这是不一样哎我说你要那个重点放在那个一个字位就那个位把这个题目给卡得很死了一个字就好了你找谁还是没事只是进来那你就坐在那个书梅旁边好不好才有东西看好不好书梅那边因为刚好今天连小姐没来可以吗可以哦书梅可以没事了吧这五题已经让你们昏头转向了下星期会有一在下星期上课之前会有一封考题 email 到你们的信箱然后在隔周以后才要交纸本你会先慢慢看那也是不会超过十题慢慢看都可以让你们看十天以上那个石牛图班长有帮同学印有些同学如果没有登记的可以再跟他考卷对考卷我会没有给你也会没有给基金会那个石牛图就要跟你讲嘿对对对好不是要把你们考倒为目的啦不要这样子啦还是有人拿榜首全对呀对不对而且这个观念说穿的就是黑板这样子的一个图而已对是不是就是这么一个图然后也有人上了四五年的还是一样会错啊那也有人我才第一次跟他见面他也是榜首啊来我们给榜首鼓励鼓励你们知道谁是榜首吧知道吧可以说吗就是坐在最两端的这两位第三排的两位刚刚就他师姐对还错结果师姐她不是满分嘛对不对那个她可能错别人那她更厉害 这么巧刚好两端。那同学也很厉害，很多人都只错一题。我在打名字的时候一直打打打，哇怎么这么多人都错一题，我一直打，在打那个榜首榜眼一串，我50张考卷嘛，那再改，哇改一改以后很厉害，女生很厉害，对不错。开始我们往下上，上那个开张，下一堂课下一份考卷，第二份考卷开始，下午班跟晚上班分开考。那我会把两份考卷都寄给你，你可以参考着看，但你只要教你有上课的那一班的就可以了。因为我出的题目基本上都是基础题，虽然你未必有上它的内容，可是一定也是那个内容里面的基础题，佛法概要的题目就可以讲那一块。那如果两班都有选的同学，两份都要教，听清楚了哈。我的题目都是为你们好的啊，讲真的哦，就是以后你甚至对自己的往来生啊，在思考的时候，你也不会误以为像在很多流行的，就是你修禅定就一定 OK 的，可以保证的，都不是的。哎，你会比较清楚你到底该在哪方面下功夫。烦恼啊，烦恼能够令你升起智慧，智慧生于烦恼，然后最后智慧要用于烦恼。所以你们的考题令你们申请烦恼，你们要拿出你们的智慧来对峙。63页，开章为实，第一个就是大义四明体相设法偏缘方便正观果报起教子规。他说这个所谓的开章为实啊，就是所谓的实章啊，那这里面的实是方数方啊，就是刚好到一个点。那使则标其在图啊，什么意思？因为就是说只要你开始的有这样的一个起步，你的目标一定会定在最终点吧。像你们修学佛法，你的目标会定在半路吗？不会吧，你们目标应该是都希望能够修成佛果，对齁？对，就是这意思，就是这样，你最后目标就是在这个图，就是到最后要成佛。终呢则归极，归终至极啊，善始令终，终在十，总在十章当中。说他说所有东西呢，在这十章当中都能够做得非常清楚的分别和解说。那这十章的一个顺序安排，今天介绍的会比较稍微有点文字性，没办法说很 happy 或者说很多实修的部分，但它很重要，还是需要。因为你摩诃止观它为什么如此安排要清楚，这样往后看才不会误以为都抓到你喜欢的部分而已，会整个网子都可以拉起来。他说通论的话呢，第七行通论，自理即灭，无生无生者呢，无起无起者，有因缘十章通事升起，这个讲过吧？没讲过吗？有吧？没有吗？你说你没有生也没有起，可是你这十章呢，为了要让众生了解以后，你有这些文字种种的演说，是为了让你们起什么行什么？哎呦，上礼拜没有讲啊，升起是什么？立一切行啊，立一切法，你安立这么多的法门是为了让你们习立一切行啊，有吧？对呀、啊、哎呦，有啦，有啊，明明有讲升起什么意思啊，有。好，来再来一个，别论前章为生，次章为下。说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第一次出现的起，就是在前面出现的称为生，后面是它带起来，这叫先后，所谓的升起是这样子一个先后。那缘由趋次亦复如是啊，说所以说这样子安排呢，那这十章的话它的顺序啊，就是也是有先后关系啦。那来看看这十章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直接看表格可能比较简单，64页的表格，列着表格。大义，什么叫大义？大义的意思是说，因为原来无明，不知道说无明即是明，所以他今开觉知，这个觉知是这个知是受持，对不对？也是要你知道什么，今天要来帮你开，让你开眼目，然后知道了什么道理呢？哪个道理？无明即是明，要让我们知道一个道理，就是无明即是明。好啦，知道无明即是明以后啊， 你就不会再在那里一直要追什么要抓什么，反而会去看看无名即是名要怎么样让它达到，那就是是名，解释什么叫做止跟观。所以说你知道无名即是名以后，你就可以了解不复流动称为止，朗然大境称为观。那事实上两个也是一体两面，从一个从静态角度，一个从动态角度来讲，很多人说止观不同，实际上止观是一体两面，同一个东西你从不同角度来看。那文明得体，体即以设法，设于什么？偏跟圆。那这个设法偏圆呢，这边看起来一下很难理解，这个我建议大家等到我们后面啊，大概在一月底过年前会讲到的部分，大概应该可以讲到那边，希望是他就会细细的跟各位讲什么叫做偏，什么叫做圆。那了解那个偏跟圆以后，再来看这里的文字就会比较清楚。那什么是离体呢？我们来看第三项，文明得体，什么是离体？各位请看翻到151页，有没有找到151页？151页，他这边就是说止观的体，文明得体，你要知道止观的体是什么。那他下面这里会先介绍，像有凡夫止观，就第一节，我们看个第一节，二圣止观，次第止观。那这些次介绍完这些止观以后，它会有所谓的像次第止观，还会有所谓的三止三观，次第三止跟次第三观。那它所得到的体是什么？那它怎么样修？那它所观的对象是什么？都会介绍。介绍完以后，它会告诉你说：哦，这些呢，所谓的凡夫二圣次第止观呢，都是不是？所以你看到有没有一顿号？有没有找到一个一顿号？减非圆顿止观之教相。有哈，在黑体字的下面有吧？你们都看不清楚，我滑鼠都在滑，你们就可以看一下我在比哪里。这里有哈，所以他说减非，就是说这些不是啊，在分别，减就是分别，减别分别，这一些都不是圆顿止观。但是呢，如果我们不了解到底它的范围是哪一些，我们还是会错。所以他就说，哎，我先告诉你。凡夫止观是什么情况？二圣止观是什么情况？那次第止观呢？又是如何？讲完了以后，告诉你这些事项都是要我们要去回，不是我们所最后要的。那最后我们所要的是圆顿止观的教相。那圆顿止观的教相，他会告诉我们来，什么叫做圆顿止观的题呢？就在这一行，有没有二挂号？有哈，圆顿止观之体就是设呢空假中三止于。三空假中三止观，就是空观、假观、中观，也就是所谓体真止、方便随缘止、习二边分别止，就是把前面的三止观呢一心当中设，前面是次第三观，对不对？那这边是一心三观，所以就是把前面的这三个呢全部设于一心。那知道他的方法以后和他的教相以后，要来知道说他的所见跟他的智慧，哪一些才是圆顿止观的，哪一些是属于次第止观的。那了解以后呢，下面第三节他就说，从圆顿止观所证的境界来看，那他就会有所谓的空假中三地理啊。那以后从里面呢，再来把这些境界啊，把它做种种的分别，分别出成为的所谓的四教。圆顿止观里面又有分别出四教，藏通别圆，随着内容再把它做区分。所以说何谓是圆顿止观的体呢？文明得体啊，文明得体圆，那这个圆顿止观的体是指什么？设三止观于一心，对，好，就是设三地理于一心啊。好，那再来呢，设法体即以设法，那设法又要怎么样才叫做设法呢？请各位翻到那个173页，体即以设法，173页，摩诃止观悉经173页。它这里面就把它分为六个角度、六个方向来讲，止观怎么设一切法？那它把一切法呢？从六个角度来探讨它能够摄一切，那就是哪六项呢？就是它的理、惑、智、行、味、教。理、惑、智、行、味、教。 那理呢，他就说不论你是有佛无佛的话呢，理性会不会改变？不会。就是说缘起这个东西虽然是佛出世而开示我们的，那在佛没有出世之前有没有缘起法？一样有。那迷色一切惑，他说因为迷理的话起生死惑啊。那一切智呢，因为我们迷就是说跟理不相应，叫做什么？无明嘛。那如果我们跟理相应，叫做明，明而观，那就是智，就是智。那行，那因为有智以后，有解而后起行，由行而后呢正位，由正位而后能够教他。所以说这六义啊，摄一切法，就从开始自己一直到你能够教他，也是因此能够摄一切。好，那再来63的话，我们刚才看到的64，他从摄一切法以后，他再来介绍什么偏缘，对不对？那何谓偏，何谓缘呢？他就会从全实的角度来探讨。183页，他先从全实的角度一路下来。那在到脑全实之前，他就先说看看有大圣法和小圣法。大圣的话就是比较算是一步一步的析法的，那大圣法是从提法止观。那再从半，什么叫做半字？半字教法、满字教法，这个半满教法就所谓半字教法跟满字教法。满字教法就是算是比较圆的，半字教法就是偏的。然后再来是属于偏圆教法，还有渐顿教法以及全实教法。那全实教法里面，各位可以看到第五节全实教法，它是未实施权、废权显实、开权显实。这个部分如果各位觉得光看第五节不过瘾的话，可以去看法华玄义。不过法华玄义看大家就昏掉了。法华玄义这边前面就是开，它是五重玄义嘛。那五重玄义他在讲设这五重的时候，他有开七章，第一个一七章一开下去就在讲这个部分，就是有个七章全部就在讲这里一开头的部分，玄义大概第一卷第二卷的地方。那什么是息，什么是体啊？我看看帮你们找几个比较容易看得懂的。可以看一下184，大概可以了解一下它什么叫做偏，什么叫做圆。像184的话，他说所谓的大圣法最重要的是，你可以看到他是说智慧生力的人可以直接修提法止观，对不对？那一般来讲，如果像上面各位往上看，他的上面第三行的部分，就是摩诃止观习经184页第三行的部分，你看到他说他那个从西方色即为色的话呢，息即为色不净啊，就会落入常见。息即为净的话，断见有见。那所谓的即为色，也就是即方分的话，它的意思就是说在柱脚底下有个最小最小的单位。因为你只到说它有所谓的方分的话，就是说你一定会有固定的组合方式，原子链。像如果你们知道水的那个原子分子怎么写 H2O， 那他一定会讲说你 O 在这边，那你有多少的角度它会组合，它不会是平平的，对不对？那它一定会有个角度。那如果说氧是 O2， 它也是它有它的链子的方向，那这个方向就是代表说它一定会有一个前后或一个距离，对不对？会有个方位。所以只要你有一个极为色存在，它跟另外一个在做串联，另外一个极为色存在，不是只有一个极为色嘛？比方说 H 它是成为它极为色， O 也是极为色的时候，它们两个要成为水，水的极为色假设是 H 跟 O 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个你在左方我在右方，或者在前我在后。那只要一旦有如此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承认你最后一定会是一个有一个长尺不变的东西，比方说叫做 O 或叫做 H， 是不是觉得没有错吗？就会落入这个。那你说它都不存在的时候，你就会变成是无的意见，就到最后你既然没有 O 也没有 H， 那他们就是从无中生有，那就变成什么断见，就是这样。这是属于像他这方面来讲，他说这是属于外道息色心。那佛弟子呢，如果是佛弟子也有一个地方会有错误，第十行如果是佛弟子执佛教门而生见着，就是说你认为在上三藏圣门也能够生世界，乃至圆教士门生世界， 到最后啊，他有空，有那个空门啊，有门啊，然后你在当中每一门里面你就生见，然后他有像有他有什么，我想一想，他慢慢他后来还会告诉你说有顿跟弟子，有顿顿跟弟子，有顿顿顿跟弟子。比方说你就是光执有见的人跟执无见的人，你认为有和无哪一个比较容易破？有比较容易破，对不对？无比较难破。那有一种人是他在这边说有，那边说无，他是执有无两者，他说这种人更难破，这种叫顿顿跟弟子。那有一种人是非有非无，他什么你跟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跟你唠。那这种人呢，他就跟你讲说，如果我们是遇到这样的人的话，就不要去理他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根性还不够牢固，我们的智慧还不够深厚。那当然要很慈悲，你可以发愿，当你来生得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随其在何处，你以种种善巧方便令他趋入佛道。因为你下去碰他会有什么危险性？对雷一照啊，他这样讲你也发现诶，讲不过他，那你就会陷入迷惘。他那样讲他辩才很好，会赢过你。他这样讲也对，那样讲对，到最后你会变成整个陷入一大片迷惘当中。所以那叫顿顿顿跟人，以后我们都会讲。所以佛弟子有没有也可能会有产生问题，也会啊。好，那就大概先了解到这样就可以了。那翻回64页，因为看到那些偏缘提法你可能一下子不是很清楚，我们稍微有概念就可以知道他讲的，以后会介绍到什么样的详细内容。那再来方便，以偏缘解呢，你就起于方便。那这些方便是指所谓的善巧用心，善巧用心是有种种的方便啊，包括有事的也有理的。那摩诃止观呢，它的方便25方便看起来条目一样，但它跟四禅波罗蜜还有小止观非常不同。小止观和四禅波罗蜜的方便比较属于算是事方便，事相的事的方便。那摩诃止观呢，它就会再谈到理的方便。各位如果方便的话，请翻到这一本书的195页，就是摩诃止观西经的195页。我可以看到这个，比方举世，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讲，具五缘好了。具五缘哪五项呢？第一项就是持戒清净，第二项衣食具足，第三项闲居静处，第四项习诸缘物，第五项得善知识。那当中各位可以看到，像他的话呢，衣食具足里面衣的话有分为事，也有礼衣，有事衣跟礼衣，有没有？有哈，有事衣跟礼衣。那像是它的食呢，也有事食跟衣食、底食都会有分。那事食跟礼事衣跟礼衣啊，各位假设我们来看一下215页，了解它的差异点。如果你们有回去先看了像小止观或次禅波罗蜜，就会发现它只有讲事的部分，而且讲的蛮多的，比这里多，但它没有讲礼的部分。像这里面它就会讲有事衣。事衣的话就是说你真的穿这个衣服啊，就是有这个形体的衣服。比方说你有长衫啊，有像他们讲三衣、百衣，有没有头陀型的话，你有一出的衣服，一下一件而已。像这里上面这个214，它的一个就是上是雪山的话，它披露皮衣就一件。那中式呢，它有三衣嘛。那下士的话呢，就是说你在多含国土听百衣助身，就是说你衣服啊不要多，但是至少让你能够不会感冒，还经得起这样的寒这个天气。说它是不是有一个实体的衣服，你真的有一个衣料的东西。那到礼衣的时候呢，礼衣的话它就说如来衣，你所要着的是如来衣，它有没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存在，或有一个衣料存在？没有了。像它就是你所谓的遮丑呢，就是要只遮二边二。那寒热呢，捂住就是热，让你热闹。那破无明见呢，拼称为遮寒。那什么叫文盲呢？就是你能够无动生死，无空乱意，舍恶绝观啊，这就是指遮却文盲。蚊子在旁边说吼吼吼，乱乱乱的，对不对？它就是这样子一个意思，变成取它的理的意思。那这就是我们后头才会介绍。所以前面以一般来讲，在修像同盟子观，他讲的25方便，你很容易看到，你知道你要准备什么。但是当 等到后面的时候，到修圆顿止观的时候，他要准备就不是实体的，而是自己有没有能够处理烦恼的善巧方便的。因为他的25方便就有理的部分，全部就是在你当我们遇到修止观，正修止观是当各位翻到64页，这样看应该比较快哈，有概念。64页上面的表，当你在修起止观前面的时候，如果是像同盟止观或者次第法门，当我们在看到方便的时候，是准备什么东西？比方说你要准备一，准备十，甚至还要去拜忏，然后都是属于事项上，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准备好以后，如果有外护，也是针对真的有这么样的一个人。可是到了这边的时候呢，摩诃止观的时候，他说下面要修第七个正观，就是正确要开始修咯，要起修咯。正观是起修，那这个起修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他为什么要前面要有方便，他的方便全部不是只有准备什么实体上的，而是当你正观起修的时候，这些能够对治烦恼的工具有没有都学起来了，不一样了哈，意思跟摩诃止不跟同盟止观和那个四禅波罗蜜都不同了，它多出一个理的部分。那这个理的部分，也就是真正你要起修，像佛弟子为什么要考这样的一个黑板这个题目？就当佛弟子他要起来要修的时候，他所谈的他的目标是什么？断惑。所以他要先准备很多工具，让他能够达到断惑。而那些事实上也就是他的智慧要开发到什么程度，那随着智慧的开发，他所能够处理的烦恼就是越准确而且越微细，所以他是一个路径一个路径上去呀、啊，不是说你的慧达到 C3 的时候你才回来处理欲界的烦恼，不是，是一步一步交互的，互相增长互相增上的。那当他在成为所谓的方便的时候，事实上他也是在成为所谓的修正的路径，这样理解了？嗯，来，好，再来第64页的第八项。那因为你有起行啦，那是不是就会有感到所谓断惑，就会有所谓的修跟正，就是有什么的果报啦。那有果报以后，你自己得到了果报，你会不会希望别人也能够得到？对，就是因此就是起教教他，那自他俱安，就是功德圆满啦、啊，就能够同归常极。OK， 所以他十个有没有次第？有，就是你修学，我们修学的次第。好，我们再往下一些，再看一个就可以了。再看一个这个表格，这个表呢，第三个的几进几会几非定会，有没有个定帮我圈起来，正观的下面有个定，那个定没有打到色，帮我圈起来，有吗？有后那个地方色底色没打到，所以看不是很明显，所以它这里这个表格就是说在这十章当中啊，每一章它都有一个跟别章不同的特色。那往下呢要看的话，底下这个第64页下面的一到六行啊，都是疑问句。疑问句我们就跳过，我们直接来看它的答案。初什么？他是说第一个是真跟熟。初八章即熟而真，果报一章即真而熟。子规章非真非熟。只要你看到子规啊，因为它最后是归到十项，十项就是两个，你只要看到子规，全部都是非非非，有没有？表哥就是两个都是飞飞飞飞飞，那现在要看的就是前面其他九个怎么看，即熟而真跟即真而熟，怎么说的？初八章明明就是很清楚有看到次第的啊，为什么他的即熟而真？就他虽然看起来是事法，但他的目标却是归向于理，所以叫做即熟而真。他看起来都是在讲事法，对不对？就是说虽论事法目标却真。那果报一章呢是即真而熟，为什么叫刚好会相反？你看起来虽然你到达了果报是属于真，对不对？但却反过来谈他的修正多少，那是不是就变成是熟了？ 落入俗，也就是说极俗极正而俗，就是当你已经达到了真，结果你却反过来说到底正了什么，得到什么，那就是落入俗的这一边，对不对？嗯，好。那正观是圣末，这当然是啦，因为他这已经起行啦，就是什么都不用说了，就是做就对啦。那前面其他的还有后面的起教是属于说，这是对的，对不对？这很容易理解。那再来正观一分是定，其他是属于会一，也没有错啦。那大义呢，自子观是自正观是因，果报是果，这更不用说了嘛。好，前八章是自行，起教是化他，刚刚也说啦。哦，接下来一个大义自起教，第一章至第九章是木，方便呢果报是竹，所以说就是从大义是让你开眼目，知道什么无名即名，无名即名知道以后呢，你要能够文明得体了结子观，而后呢用子观摄一切法，然后因此以此开眼目之后呢，你得到果报是你开始去起修，对不对？好，然后再来往下第七个，大义自治正观是共果报，起教是不共，一个是自己的，那起教不共果报谈话他的部分。第八个大义一通，八章别大义呢，因为它是摄统摄开，那八章呢是别说，大义是通说。好，第九个大义略略说，八章是广说。我这个都帮你们直接点出来了，我不是在念字哦。这个略是什么意思？我讲是略说，广是什么意思？是广说，都有讲哦。不要说我在念字哦，我是在讲哦，讲字讲很快哦。自己要看的字，看我多了什么字，我少了什么字。那体相呢？是竖，余八是横。体相为什么是竖呢？因为体相它谈的角度啊，它不是从你的一个范面来讲，你看你摄一切法，它是不是一个平面，对不对？然后竖的时候是说它直接就是贯穿下去，从它的深度来看。好，来我看一下可不可以让你们休息，我把它讲完再休息好不好，讲完再让你们休息，剩下一点点。十章的料简问答，他说略指大意啊，略是指大意，同意云何啊，什么意思叫做略指？我简简单单的说有三种子观啊，那用大意就是说我简单的介绍三种子观，那和大意呢就是说说完无名即名，这两者的通同跟意有什么差别？他说有啊，同呢就是说你好像是一个叫做三种子观，一个叫做无名即名的开，为我们掘开这个眼目啊，这是名字不一样，但它的意思是一样的、啊、因为你最后这三种子观的目的也是要让你知道无名即名能够证悟。那别的话呢就是说你这个略指三门啊，就是说你开的有三门，见智不定圆顿这三门啊，三种子观，但是你最后你所要谈的这个无名即名的意思全部就是放在圆顿子观无名即名这里，这样 OK 齁。再来一个问，曰显教论显观，是不是密教也能够论密观呢？他说当然我们分的显密的话，那密可不可以说？可以说啦，某些情况可以说，待会下面第十八行第十六行可以说，但是现代呢应该只是要，他说我现在这一本子观摩诃子观只谈显不谈密，但是密可不可以说？他说可以。第十四个问题，他说问可不可以，可以。他第十五行说可以，他说啊，教是上圣披下，圣能显密两说，就是圣者可以显跟密都可以说，可以显两者都说，密法密观显观他都可以说，但是凡夫只可以怎么办？只可以传显不能传密。那哪一些人可以呢？比方像是六根清净位的可以传密教，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他已经竖习发的人，这种人呢他可以谈说他有密观，就这样这样的情况。好，再来往后六十六页，所以说如果你们说你们去修密法可不可能？不可能啊， 因为我记至少我去问了很多仁波切啦，他们有修密教的仁波切，他也告诉我他们一定要先修显教法，修到经过一个考试阶段以后，获得很多的他们的算是他们的师父好几位公开认可，他们才可以去修密法，而且他密法是要另外别传，就是别传，不是像他们这样公开这样子就传的，他还是要先修显法做基础。我是问了好多仁波切都这样跟我说，那会不会有漏掉我没有问到的特殊情况我不知道，但是我也对这方面很好奇，就是连密教的仁波切我也去问，他们也是意思说他们也都必须要先修显法，然后还要去上很多的课程以后才可以去修所谓的密法，那还要经过他们被公开好几位的认定。那他们的密法，有一次我就问他一个故事，我就跟他们聊聊到最后，他们讲那个密法事实上很类似，不是他不能明白告诉我他修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旁敲侧击的问嘛，他用各种让你修，你修了很多禅法或者止观法以后，十之八九他在讲一点点东西，你会没嘎到一个段落，会稍微抓得到一个样。那你用那个样，你就不要直接问他，你可以跟他今天问了一句话，你可以隔一个月后你再回来问他，哎，那你修那个东西的时候，你们在什么时候什么读什么论才修？那可能忘了他告诉你说他前面修的显法，修的最后一部论是什么？你只要问那一部论的之前还之后，就知道他在修什么地方了吗？你这样理解吗？要串联法，要不然你会不太能够问到。然后大概知道他们在修的时候，可能类似我们的慈悲喜舍，真正那个比较深的慈悲喜舍，蛮类似的，蛮类似那个比较很深的那个观法，很像。那个观法，我讲我们的天，就是汉传的来讲好了。汉传有一次我就教他们说，你慈悲喜舍怎么修啊？你慈是怎么样？愿意下天下众生得乐还是乐？是不是热？离苦呢？离苦是慈，对不对？喜呢？见一切众生得苦，还是离得乐？得乐离苦，心生欢喜嘛。那舍呢？就把这些全部都放下来，对不对？大概一般说法是这样。那你接下来你要怎么做？你真的要上就要上场修啦，你没办法每一个众生都去帮他忙嘛。那你也不太可能每个人的要求你都去满足他，因为有些众生的要求是不符合世间理的。比方呢，我说不准录音，假设齁，然后你们还来跟我打折，老师，那既然你都可以让基金会录音，为什么我们不能录音？假设这样子啊，然后接下来就录音完以后就，老师，我们能不能直接把你的这个黑板拍照？那这就假设啦，我们现在举例假设啦。那像这样子是不是就是一步过一步，一步过一步，有没有？那像这些都要求，你们这还算是简单的。那如果假设在讲，你一切众生都要去满足，那就问一句话，那是不是有人要求我们今天，比方说我出门家带要坐计程车啦，或者我要出门我下去要坐车啦，那路上有人就跟我讲，法师你身上的钱能不能给我？反正你的钱来自十方嘛，十方来十方去嘛，这样的要求呢？像这一类的要求，你就属于我们就属于不可能的，不太会配合的，对不对？你们听起来觉得不合常理的嘛？那你要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你在修的上你要怎么修啦？就不可能你每个众生都去满足他，会变成烂慈悲，没有啦，而且甚至会误了法身慧命。他就跟他说，你当你在打坐的时候，那个时候世界杯能够修的时候都已经到一个阶段了，打坐啊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你在你的呼吸当中，先从你的亲人，你最熟悉的人，你令他得热，那你会把什么法义什么都分享给他，对不对？然后再来呢，你的不认识的什么，你就观想你的一口气吸的时候，然后出去的时候，你会有多少的距离的人都随着你的所有的今天所有的福德啊，或你所能够观想的，像我们能够到后来，你还可以观想到有金银财宝，还有观想法宝，还有观想什么都可以施予他们，你不会观想送给他们鸡腿啦，你会观想送给他们什么经典啦，让他们得闻法义啊，他们身心清安呐、啊，或者观想莲花万字嘛，洒落一切，对不对？然后到最后就这一口气，然后观想他能够到达须弥山这么远，对不对？然后都能够一切清净，都是现清净色，都现清净色。然后呢，吸的时候呢， 出去都容易啦，回来呢，从地狱什么的苦你都把它吸进来带承受。有没有开始吸？有齁，全部都开始去发愿，你现在开始吸的每一口气都帮地狱众生承受苦难，对不对？对齁。他说有。就是这样，你就开始吸，然后从那个所有的一切的众生的苦啊什么的吸进来，都代为承受，愿意如此去做，然后你还能够不会有恐惧心，发得非常欢喜，你已经有这样的能力跟机会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最后你到底有做没有做，你都还能够以空的观点，然后认为一切是无幻化，连你能够做能够修这个本事都要放下。如果你没有放下，就真的会有病，必须放下，没放下就完蛋了。这样了解吗？所以说那时候我就讲完以后，就有一个小朋友很可爱，他就听了前面，然后他平常习惯去坐车，他就会复习我讲。他说他捷运站的时候就开始吐气，然后忽然他就憋气了，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吸的时候忽然想到我后面讲的那一句话，就开始想完蛋了，但就卡在那时候卡了好急哦，好久。他现在在想说他到底要不要呼吸。所以一个修法，它的前提不是你们都来做，千万不是，它前提是他们都已经修到金教融通的人，他知道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放下，能够跟空相应，他也知道他真的能够在呼吸当中，他能够说法，说法的时候众生最能够得到平和，他能够在呼吸当中就是这样就在说法。你说真的他承担什么吗？不是，是在当中，是让得到最大利益是他自己，因为他考验他的承担跟他的勇气。像你们考试虽然我都很难，对不对？有点难，有点难，可是你们有没有承担的勇气？有啊，错就让他全错嘛。但是你很认真，你考到全错，你还是甘愿。如果不认真，今天全错，你会说：“我早知道认真写，我也不会这样错。”这就是诡辩。只要你认真，你就算全错，你都还很理直气壮，对不对？但是今天你没有认真，没有好好写，你就算错一题，你都会想说：“哦，他榜首，我也可以的。”只是我刚好这一题看错而已。这就是没有承担，就会养了自己那个，不但这样还不能够随喜别人满分哦，这好像损失很大。有没有损失很大？有啊，我常常会跟你们这样东念西念哦，都在告诉你们，日常生活中每件事情都踏实做，你就有本事去随喜跟承担，你会真的看到原来他有比我们好的地方。对啊，就像我看到我师父就像就会绕跑一样。我看你们看到我会绕跑，对不对？上次有一个小姐，她送东西来给我，她我不知道你们是谁，就跑去问她说能不能借看一下，然后她回来就写一封 email 给我，老师为什么做你的学生都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就说你告诉我是哪一个。她来找我，那时候她不知道我还没上来楼上，在楼下地下室嘛。那是六七点的时候吧，你们知道那天有一个小姐找我吗？那一天记得哈，她说她跑上来，他们都有看到那个小姐啊，然后她回去后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为什么你们要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还要偷看考题？不行哦，以后不行哦，都会提前给你们，你们不用急，好不好？认真写就好，一定要认真写、认真看题目，因为我出题真的很认真在出。赚到是你的，不是我的。我唯一赚到就是当你提升的时候，我讲课更轻松，这是我唯一的收获而已。其他收获都是你的。好，再来呢，往下咯。他说啊，出透聚浅是什么意？就是小小圣意。刚才是不是有看到什么叫做小圣，对不对？什么叫大圣啊？大圣是出后聚深，智慧力深，对不对？大圣的他前提条件就非常清楚，他是智慧力深，直接修的呢就是深的法门，出后俱深了，这完全不一样了。好，我们刚才已经特别给大家看了，然后呢再来61、6页的第6行，他说小圣是不是佛说？是啊， 但是呢，小圣出后俱不知实相，所以说不是我现在所要谈的见次之观。他所谈的见，全部是要能够知实相的。好，再来往下。那我问你一下，见次之观是不是大圣之观？是哦，是哦。是哦，不是不是的，是哦，不要弄错哦，这个见跟那个见又不一样哦，知道哈？再来往下，你们下午班跟晚上班分开考哦。再来，文门并是实相，众生多颠倒，很少不颠倒的。以文视之，即于文能够怎么样？答文非文，非文非不文。那文呢，事实上只不过就是在望你们有个方便进来啊。如果你在那个门当中则实相，这个文就是这个门。如果门当中你不能看到实相啊，它是让对你来讲，它跟你还是分开的啦。六妙，那不是六妙门，那个上次给大家看的石牛图，第二个图就有跟你们说，对不对？你们要文经阅藏，能够鉴别是非，这当中你能够鉴别，这是第一个门。之后慢慢能够再依这个起修，直接能够看到实相，那最后就是真的是有帮助的。好，休息几分钟。